港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25号，公元2004年7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呼吁藏中展开实质性的和谈。中国总理承认艾滋病已经扩散到中国各地。西藏日喀则发生6.7级地震。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政府呼吁藏中展开实质性的和谈，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美国外交部向议会呈交的有关呼吁藏中继续进行和谈的报告于上周六正式向外界公开。报告中指出，美国对中国政府于2002年至2003年曾邀请达赖喇嘛特使访问西藏的有关行为感到鼓舞，同时相信双方现有的接触关系会维持下去，并且希望双方能够尽快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经常向藏中双方进行施压，敦促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美国政府认为中共官员同西藏人民积极展开对话和交流是解决藏中问题的最佳途径。美国外交部的这份报告中还说，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和他的特使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来解决藏中问题，不仅有利于西藏人民，同时还有利于中国政府。另外，如果不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同美国和其他政府的经济、贸易、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就不会有很好的发展机遇，并且警告中国拖延谈判会对中国所面临的政治趋势和社会不稳定带来更多的不利影响。美国外交部发布的报告中最后还呼吁中国政府加强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语言、传统，同时要求改善和促进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和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集会自由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世界艾滋病大会前夕表示，艾滋病已经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必须把对抗艾滋病列为首要任务。中国的官方人民日报引述温家宝的话说，艾滋病在过去几年间广泛的传播，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温家宝要求各级政府一定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仪式日程，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做好防治工作，坚决截止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和蔓延。人民日报说，中国目前有84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大部分是吸毒者，因为卖淫和嫖娼而受到感染的人数正在迅速的增加。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今年年初也报道，近来从西藏各农村地区，特别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以内的农牧区一带，大量妇女由于生活所迫开始在城市里从事卖淫工作。报道称，几年以来来自中国各地区的汉人妓女遍及在整个西藏，特别是城市地区，西藏妓女只有数几个，但是近来由于西藏各农牧区一带经济落后，人们衣食不足，生活也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迫使当地西藏妇女进入各大城市中沦为妓女，使西藏妇女卖淫人数呈上升的趋势。西藏信息网还指出，这些从事卖淫行业的西藏妇女中，绝大多数年龄在30岁以下和18岁以上，针对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妓女出现在西藏的各大城市角落，有关国际组织对艾滋病在西藏的迅速传播表示担忧。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也曾经报道说，在西藏， 色情行业深入酒吧、茶馆、歌舞厅等娱乐场所，这些经营店家家提供性交易的房间设备。泛滥的不安全性行为是造成西藏艾滋病可能蔓延的一大原因，但类似话题很难在传统藏人社区被谈论。另一个状况是，贫穷的藏人有人以卖血为生，在医院门口常见等待卖血的藏人，但西藏任何的捐血行为均没有经过病毒的检查，卖血很容易造成艾滋病的扩散，许多人因此相信艾滋病毒已经在西藏蔓延，却无法提出正确的数字。已经在西藏拉萨等地从事社会工作6年的澳洲籍社工丹冕·摩根特还强调，艾滋病在西藏是一枚已经点燃的炸弹，虽然烧得很慢，但随时会引爆。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世界艾滋病大会前夕，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治疗进展距离该组织的目标还是很遥远。世界卫生组织说，阻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不仅是资金问题，很多国家缺乏基础建设，没有能够有效地为艾滋病人提供治疗。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需要额外的10万个卫生和社区工作者参加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联合国本月6号发表全球艾滋病报告中估计，中国的感染人数会在6年内增至1000万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新华网报道说，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08，西藏日喀则地区中巴县与阿里地区之间发生了6.7级地震，震中位于西藏与尼泊尔边境线以北约100公里处，距离中巴县城约120公里，距日喀则市约560公里，距拉萨市约680公里。震中位于冈底斯山脉的高原地区，海拔高，人烟稀少。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中国民主党支持者杜志富撰稿的《中藏谈判的迫切性》。
达赖喇嘛的民主试验接近失败，迫使他几次解散国会从头再来，最终他们摸索出自己的道路。1990年，他们完成了西藏的宪法，达赖喇嘛定位政教领袖，也就是说虚位元首，建立了宪法法庭与国会，国会有46个席位，43个席位由选举产生，3席为任。除了三权分立外，他们还建立了3个独立的监督机构，用于监督选举、财务与政府业务。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强调，他们不向中国争取独立，他们认为汉藏之间没有种族矛盾，他们甚至不与中国争辩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他们追求的是自治，是信仰自由，他们要管理自己的文化、信仰与教育，而外交、国防、经济发展与工业建设全归中国，在一国两制下实行民主的西藏自治。他们目前最担心的是汉人大量进入西藏，藏人会成为少数，而最终导致西藏信仰与文化的消亡。笔者认为，这样的一个谈判起点可以说是相当温和理性的。对比911之后，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纷争，哪个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局面。我面前的这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同时也是一位高僧，这么一个政教合一的位置，要是换一个宗教，后果必然是圣战的源泉。而藏人的诉说中没有誓死的反抗，没有圣战的呼号，他们对中国压迫的阐述，你甚至丝毫感受不到一点仇恨。谈话中只有理性，只有温和、有合理的出发点，这其中要是没有常年的宗教熏陶，是不可能有此境界的。今天伊斯兰与西方的纷争是最好的对比， 当然的谈判起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以争议之处，那就是他们的藏区定义包括了部分的甘肃、青海与四川、云南。当然从谈判的起点来看，他们需要尽可能地考虑到所有的藏胞，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只是希望这不会是以后谈判僵局的主要因素。第三项笔者参与的活动是4月23日星期五下午从1:30到5:00的藏中谈判促进会，会议的目的是探讨加拿大如何促进藏中早日开始谈判。与会人数大约有40余人，大会者包括议员、参议员与加拿大各界知名人士。达赖喇嘛全程出席了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青年会会长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达赖喇嘛主要讲了西藏不寻求独立，他自己的位置不会是谈判的绊脚石，他目前80%的时间放在修炼上，以后没有他的位置也无所谓。他认为西藏作为一个落后的内陆地区，要发展是很困难的，所以他认为西藏必须是中国的一部分，要依靠中国人的技术与智慧才能发展西藏。他还谈到希望中国能平和地改革与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他不希望看到中国动荡或四分五裂。他认为加拿大作为中国的好朋友，可以起到帮助中国平和改革与发展的角色，希望加拿大发挥积极的角色，提供加拿大在联邦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处理魁北克省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的经验。达赖喇嘛在渥太华最后一项活动是星期六的大型布道会，随后到多伦多做为期3天的佛教观点发挥，之后就结束了这次19天的放假行程。总结笔者在渥太华参加的3项活动，笔者认为藏人谈判的起点是合理的，他们所表达出来的理性与宽容赢得了加拿大各界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藏传佛教，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宝贵资源，它对中国可能起巨大的正面作用。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缺乏一种来自信仰能对社会起稳定作用，今天我们在政治上已经没有指导性的意识形态，那么在信仰上也没有一个既正宗又正派的信仰，所剩下的只有权势与金钱的追逐。武士是可以应训一时，有事时这样的社会崩溃起来也很快，这样的社会能用什么样的思想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呢？管制近日国内地下基督教教会屡禁不止，邪教的苗头仍然潜伏，再在证明了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人民需要精神上的翻译。假如我们需要选择一种宗教的话，佛教无疑是最容易被普遍接受的一种，但不单是因为佛教在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管制近日刚才佛教的兴盛大有超越基督教的势头，就可以作为作证。而当初佛教从寺院的严格训练到教义教法的完整性，都可以与中国的佛教有互补的好处。我们可以从这一高度考虑主动形成佛教，使社会有一正当的心理稳定机制。不如此，中国要么成为一个地下基督教国家，要么就是民间邪教禁而不止。佛教弘扬爱心、慈悲心，绝对不是坏事。同时把藏胞与西藏宗教领袖们融入中国的大家庭，也是长治久安的思路。另外，西藏流亡政府40年来在民主试验上的经验，未尝不是对美国民主、台湾民主不足之处的一种借鉴与互补。我想达赖喇嘛不过对抗是智慧的表现，我们也应该思考如何创造性地吸纳藏人的精神宝藏，共同探讨和平发展的道路。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中国民主党支持者杜志富撰稿的《中藏谈判的迫切性》。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